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按时候听空中辅导，希望你听这个节目之后呢，也能够把空中辅导介绍给你周围的人。那我们在这里也要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最近这一两年呢，我们发现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差不多是听了一年半年，有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听了一个月的也有。那鼓励你真的是按时候好好的听，不是听一次节目就能够对你的灵命有帮助，而是长久的继续的去听的时候呢，相信神的话语就能够建立你的生命。那讲到辅导，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很感恩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跟弟兄姊妹来互动，这是上帝的恩典。
对，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借着热线电话关心鼓励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几号？
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还有我们的短信就是13229966022，请注明辅导两个字。
对，你发短信给我们的时候呢，短信前面一定要注明辅导两个字。那要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呢，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候拨打这个号码就可以。再次的报告，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姐妹在线上了，是来自深圳的张姊妹。张姊妹你好吗？
张姊妹你好。
喂你好，喂你好，周牧师杨老师你们好。
张姊妹你好啊，今天你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你说吧。
我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我就是想问你们一下，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大教会有什么区别？
哦，你是参加家庭教会的一个信徒，对不对？
对。
你参加这个教会，有多久的时间啦？
我那个时候在家里面也经常去聚一下，在家庭里面也聚一下会。我出来打工有8-9年的吧，也从中也软弱一段时间，把主都忘记了。我就是到我儿子这儿来的，我又想着主了，我又叫我儿子给我下载一个读圣经的那个经剧，那个读圣经的那个节目，再就是经常听你们这个空中辅导。我就是有时候很多事情有时候想不明白，我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庭教会也就是经常要跟人家传福音，就是叫灵魂得救嘛。
是是。
我也跟他们有时候讲的他们问这些问题我都答不出来，那个他们问的有些问题就是这个信基督能不能杀生。还有那个记对这个吃血方面的问题，导都有什么忌讳没有？
好，那张姊妹，你刚才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会跟大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会想到问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从一刚开始就是家庭教会嘛。因为我现在我心里想着，有时候是信主都是靠着主的十字架就能得救的。
是，
我想着他们教会的话，因为我这一次过年回家嘛，看着我们家庭教会之前们都很软弱的。
是，
我有时候问他们些什么，他们也好像说不出来什么。我就现在想着，我就有时候想着，反正我是信耶稣，施加九恩得九戒，管他是什么大教会、家庭教会，应该都是一样吧。我有时候这样想，我有时候还想着，会不会是一个错谬的想法？
嗯
嗯，
你是说什么？会不会有的时候是错误的想法？
是啊。
哦，为什么说是错误的想法呢？
因为他们有的说大教会是好像是属于受国家保护的吧，就是主宽门宽门的宽路大路的嘛。我们信家庭教会好像就是一个路很小嘛，找着的人少，进得救的人多嘛。进大教会好像就是进去的人多，得救的人少嘛。
嗯，其实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这个明显的区别呢，就是一个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就是可能自己本身有一个这个牧养的系统，他们自己独立的。而三自教会呢，就是可能是大教堂，可能是很多的人，那通常呢都是在三自的那个政府三自的当中来管理的。那么这个通常来讲呢，很多人认为这个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立。
嗯，
那么这个是有不同的一些讲法、一些看法。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三自教会也好，或者是家庭教会也好，如果他真是重生得救，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到主的救恩的话，他照样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他不会看什么你是属于哪个教会，你是属于什么，在主的教会里面，就是那个大的那个家里面都是上帝的儿女。
对，重要的是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否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讲圣经呢？那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那无论是家庭教会或者是大的教会，如果是他们都是高举耶稣基督讲圣经纯正的信仰，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有这样的信息的话，我觉得你去大教会也好，或者是家庭教会也好，其实都不能够影响你的信仰生活。
哦，我明白了。
嗯，
那再就是他们说这个信主的能杀生，能够杀生吗？
嗯，比如说什么样的杀生呢？
就是杀猪啊，宰羊啊，杀鸡啊。
嗯，信主的人能不能杀生，是不是？
对啊。
你自己觉得呢？
那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想着主赐给我们一切的事物都可以吃的，但是这个杀生它只是不吃血就行了吧，我是这样想的。
嗯，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挺健康的。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如果今天他的工作是杀生，是杀猪的，他今天如果是信了耶稣的话，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工作呢？
我
你觉得他能不能信这个杀生的人，神能不能拯救他？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能不能够继续工作？
那应该能吧。
哦，应该能，对不对？我觉得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去杀，但是呢，如果你的职业是这一方面的，比如说养鸡，这个你的职业，你的工作就是这一行，但是你今天重生得救了，你信了耶稣，那你照样的也可以继续的杀鸡，因为这是给一般人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供应嘛，对不对？
那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那干那一行的，那偶尔只杀一回鸡可以吗？不行吧。
其实呢，我觉得万物都是上帝造的， 所造的一切都其实都是给我们人的，因为上帝让我们人是在整个的创造的当中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一方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地上我们又是替神来管理这个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给我们这一切，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同时也好好的保护。然后呢，上帝给我们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用的。上帝造的蔬菜也好，水果也好，肉类也好，鱼飞鸟，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让我们去管理的。
嗯，
那如果我们去糟蹋去浪费，这是不应该的。那上帝给我们这一切，包括肉啊蔬菜啊，这都是给我们去吃的嘛。所以没有上帝说，没有说哪个不可以吃，哪个可以吃。只是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给他的子民有一个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一些污秽的不洁净的那些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要害我们，也不是说要规定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受这些所谓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可能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些的思想，就是说如果我杀生，我将来要受到什么审判呀，或者是怎么样受到惩罚。那么现在很多的这种拜拜的人呢，他们就是放生，就是我把这个鱼市场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海里面，或者一些乌龟放在那个海里面。其实他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杀生，其实他还是在吃啊，对不对？一直在吃鱼，一直在吃肉，但是呢他就有一种心态，说我将来受到这个惩罚。
嗯，
但我作为基督徒，我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为了是荣耀上帝，凡事都可行，我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心态。
嗯，张姊妹啊，刚才我们也说有的人放生，对不对？放生的本身是那个动机是什么？就是要积德嘛，对不对？
对对，
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救跟我们有没有好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那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食物是神所赐的，连动物也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管理，以及有一些动物是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杀猪啊杀鸡啊，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嘛，让我们去管理的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不是想积德，也不是说要用好行为我才能够换取神的救赎或者是神的喜悦，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嗯，我觉得张姊妹啊，你今天来这个电话很好，你问一些关于在生活里面很实际的一些信仰上面的问题。因为你刚才说很多的问题，当你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你一些问题你都不会回答，对不对？
对。
这个呢是因为虽然你说信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虽然中途你有离开神，这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真正的认识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现在在深圳你在外面打工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教会，你就要好好的有教会生活。另外呢，
我没有去教会，我还是在家里面我自己一个人信，我可能是主也爱我不丢弃我吧。
但是你需要找教会，有教会生活，因为我们不是说自己信耶稣就可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一起去关心，有团契生活是很重要的。
哦，知道的。
对，所以我们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你找教会，要跟弟兄姊妹互动，去彼此的关心成长。另外呢，空中辅导我们有一本书是专门解答这些疑问的，就是留言板手册。 这本书有很多好的，像你刚才问的一些基本的信仰上面的问题，你可以看这本书，也能够知道怎么样跟一些出信的人互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发短信向我们索取。你想要这本书吗？
嗯，可以啊，要想要啊，我要想再一个，我就是串的，我还有一个事情，但就是我那个看见那个新姊妹叫个望京嘛，他是刚刚结束的，但是他我每一次讲华丽这么些电台上兄弟们些信息，我发给他，他都很热心地看了，很热心地听了。他有时候在新刚从学校里出来工作嘛，他有时候会遇到有些接受不了的事情嘛，他也感觉到很痛苦。我也想你们为他祷告，他叫个望小姊妹。
好，王姐妹哈，王姐妹，我们为
王小姊妹。
好的，但是呢，姊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你就索取两本吧，一本你来看，另外一本你就可以送给这位，王小姊妹，让她也看一看，另外你也介绍她听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嗯嗯。
再还有个问题，我想叫你们帮我带到一下。
是。
这就是我自己也很软弱，我女儿她也信佛教了，我怎么跟她讲，她就是说哥是哥的信仰，我不还给你，你也不还给我，怎么怎么的。
你说女儿信，
我就感觉到她将来的命困怎么办，我很替她着急。再过我有几个孩子都没有信耶稣，我也想叫你为我的家人祷告。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祷告也重要，但是呢，我想让天成老师也跟你谈一谈，家人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他们？
我想确定一下，刚才我们没有听清楚。
女儿信佛教。
女儿信佛教。
对。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特别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自己本身要好好的在主的里面得建造。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还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牧养，而且我们自己本身要追求，比如说你的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彼此的祷告，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在家里面，我们也需要有好的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家里面，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都看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应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同时呢，我们应该为你的儿女祷告。
嗯，
因为你的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业，这个产业是让我们替他来管理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管理。所以呢，就是说，作为女儿，她现在信了这个佛教，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帮助她，让她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呢，我们需要为她祷告，同时呢，也能够在家里面用你的言行去影响她。
对对，
好的，
对，那我们继续为你的家人祷告，也为你的灵命祷告，好吗？这是深圳张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环节。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要跟你讨论的一个词呢，是非常特别的，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是一个宗教味道非常浓厚的词儿，是一般人不能明白的。它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都出现过。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呢，就是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说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他们要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没办法想象的，竟然会有未出嫁的女子怀孕生子，她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在记载耶稣出生的事件的时候呢，就回应先知以赛亚的这句话，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从新约和旧约两处的记载呢，我们都知道童女生子和这位要称为以马内利的人物呢，是神计划中要成就的。所以虽然过了700多年的时间，却仍然准确地应验了。以马内利的意思圣经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神与人同在。神怎样与人同在呢？就是降生成为人，住在人中间，把神的爱和恩慈带到人里头，叫人不再觉得神离开我们太远，太难以触摸。一直以来啊，人对神的感觉都是高不可攀的，没办法亲近的，是高高在上的，是至圣至大至威严的。宗教的兴起呢，是教导人寻找一些方法去接触神，比方说向神献祭啦，讨好神呢，希望借以换取到神的赐福。可是呢，各种宗教都不能引人到神那里去，因为人和神之间呢，有一道很深的鸿沟，就是罪呀。神也知道人的困境，所以神为了爱世人呢，为了拯救人呢，就主动的来到这个世间，借着他的爱子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亲近人，把神活活的显在人面前。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耶稣来到人间呢，人对神的感觉就不再陌生了，不再疏离了。所以以马内利所带给人的呢，是无限的安慰、欢欣、盼望。有一首圣诗呢，就叫做《以马内利歌》，是一首圣诞歌，就是讲述耶稣来到人间所带给人的救赎和盼望的。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苏姊妹的电话。喂，苏姊妹，你好吗？
苏姊妹，你好。
哦，你好，周师母，杨先生老师，你好，
你好。
是苏姊妹，你好。
好像没跟你们电话互动了，哎呦，真是的，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来。
哦，
所以今天打进来了。
是是，对。
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小姊妹，她用这个微信那个。
对，我们想关心一下你们的情况，你说说看你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的教会吧，周师母，我为这个教会都痛苦死了。我们这个是住的是廉租房，都是老年人，都是有病的，走不动的，还有精神患精神病的。我们开始进这个教会就是为了这些老年人吧。后来了，这个老姊妹她就不能来牧羊了，她就找了一个市里边一个牧师来牧羊。牧羊以后，我们姊妹本来就是一周一个礼拜3次聚会吧，周三、周五、星期天下午。后来他们市里边来牧羊来以后，跟我们去礼拜天取消了，取消了。那个时候我就没在乎，我就没这么多想，取消就取消吧。参加周三周五继续聚会，后来他就没现在就。又今年嘛，1月份就把我们周五这个聚会我们给取消了。取消了以后，现在弟兄姐妹吧都备受魔鬼攻击，一个一个都病倒了，病又是患精神病了，现在病又是回来了，跟从前一样。还有腿摔断的，还有躺到床上不能动的，还有年龄大的不能走的，现在都被魔鬼大的攻击。我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取消这一个聚会，这个祷告会是最重要吧，是不是师母？
姐妹呀、啊，讲到这里，我稍微纠正一下哈，千万不要说因为取消了聚会，所以大家都开始软弱了，患病了。其实患病跟软弱呢，跟取消聚会是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患病， 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这么去想。那以前我知道你们一个礼拜聚会啊、三次，对不对？
嗯嗯。
那现在只聚会一次吗？
啊，就周三一次。
哦，只有周三一次。那但是你们现在就没有牧养的人吗？
没有了。
哦，就是说，原来的你说从城里来的牧者现在也不来了，
不来了。
哦，那你们怎么聚会呢？就是一天的时间。
就是周三这一次吧，周三这一次，他们要是我们这一个台信的一个小姊妹站起来就分享主的话吧，就读读圣经嘛，就这样的。
哦，所以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个礼拜。就聚这一次会，这是精神不够的。圣经上怎么讲的？不可停止聚会，就像那停止惯了的，
嗯，
是吧？我们已经停止聚会了，弟兄姐妹可能软弱吧，受不了灵粮嘛，他可能是软弱吧。
嗯，
我们能跑的、能走动的，可以到市里面去聚会；不能走的、不能跑的，他怎么领到灵粮呢？
嗯，现在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牧人来牧养。那可能那个小姊妹
他们不来牧羊了，
对
对呀、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即使你说恢复到以前三天，照样还是没有人牧羊。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个聚会的问题，关键是有人为你们来做牧羊，带领你们、训练你们。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当然你们要祷告，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有一个牧者。那现在的情况呢，你们可以每一天早上起来。或者找一个时间一起来祷告，这个是没有办法用聚会停，就是说让你停止的。你自己在聚在一起，你们一起祷告，这个没有办法停止的。所以我觉得呢，你们在这种情况当中呢，你们可以每一天可以为到你们的需要，为到你们的这个群体，为到你们的身体、灵命等等，你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你们在这个当中也需要有个牧者来为那个牧者来祷告。
嗯，
我们是为他祷告。我们就上周五，我们自己几个姊妹弟兄在一起去祷告，就在唱诗赞美，在教会里边。
对，
他们就这个小，就是一个年轻的起来分享这个话语，这个姊妹嘛，他就不愿意了，就到这就跟我们两个闹起来了。
哦，他
在外面通过牧者，我们自己在这散这个聚会了，讲的。
哦，
这个小姐妹她也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吧？
没有。
对呀、啊，所以你叫她站起来分享，可能对她也是一个。
是我们叫她站起来的，是市里面的那个牧师叫她站起来的。
哦，是以前带她的一个牧者叫
她。她信主多久啊？
她信主，她2013年才信嘛。
哦，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
嗯。
哦，
也有4-5年了，2013年信主，嗯。
那最最
对，
所以我就说呢，不，无论他信主多久，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他在这个教会当中讲道呢，也是有问题的，
有吃力的，
对
他来说不公平。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为他在祷告，一方面他侍奉当中去经历神，也是在侍奉当中去自己装备，这也很重要。但是最主要就是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能够有经验的牧养你们的牧者能够在你们的当中，
嗯，
这个是最需要的。但如果实在
我们不需要牧师来牧养了，就是讲的我讲的，他们一开始讲取消这个礼拜五了之后就不同意嘛。关键我们这个礼拜五不可以取消的，关键我们这个祷告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带领弟兄姐妹锻炼叫他们起来祷告的嘛。那他们讲的，他讲的，他们可以回家自己各自祷告嘛。那有的都是财信的，还有那些年龄大的，他怎么就回家去各自祷告呀？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你们现在呢情况呢当中，因为你们住在一起嘛，就很方便，你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共同在一起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就到教会去祷告嘛，他们就不同意啊。
我觉得在哪里无所谓。这个不是最主要，在最主要就是说你们能够在聚在一起，在主的面前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
嗯，
所以圣经里都说嘛，你奉主的名，两三个人一起来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当中嘛。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在教会或者在哪里才在我们的当中嘛。
嗯，
所以我觉得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
我知道呀，梁天成老师，
嗯，
我们这里都是家庭有的都不信的，不是讲全家都信的你讲，
嗯，
我们讲在教会里面就安静一点嘛。
所以呢，就是说你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适合的地方，然后你们就是有每一天能够为你们的需要祷告，为教会为家庭祷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们可以有时间可以一起读读圣经，因为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嘛，所以可以一起读读圣经，一起祷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
我的目的就是讲礼拜五我们带着这几个姐妹弟兄是到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就为这些事祷告，知道吧？
嗯，
我还就想来祷告的。
嗯，
所以他们就不同意了，他叫我们擅自自己做主去聚会了，他讲的。
所以现在问题是说，他只让你们礼拜三做礼拜，礼拜五就不让你们做礼拜。
啊，
对
不对？哎，对对对。
嗯，
那姐妹呀，首先呢，我觉得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先不要生气，因为你如果是一生气的话，就会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
对，
你明白吗？你不要对着干。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先退，如果他不让聚会，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在当中呢？一定是有，
他就是有啊，他就是怕受逼迫呀。
好，
他就
那姐妹，姐妹
啊，那个有一个弟兄受逼迫抓到牢里去了，他就害怕呀。
好，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够要求那个传道人跟你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要互相的尊重，他害怕他不愿意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牧者他胆量小，他现在不想来牧养我们了，你们就要为他祷告。今天他说礼拜五不可以做礼拜的话，至少还有礼拜三还可以聚集，那你就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在礼拜三的时候为教会迫切的祷告。你刚才说祷告很重要，的确很重要，但是呢，这个祷告是要发自内心，而不是逼迫信徒去代祷的。我们要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圣经里面也说，无论在哪里祷告，神都垂听。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讲的就是，你说他们都是残疾人、瘫痪的，有能力的可以到教会，没有能力的，你怕他们的灵命软弱。有一些事情姊妹，我们其实能顾虑到的有限，我们要懂得交托给神。那这些残疾的，他们没有不方便行动的弟兄姊妹呢，你如果是听我们的节目，你应该知道有很多的残疾人，他们是借着这个空中教会互相的建立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残疾人带到这个空中教会去，甚至让他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无线飞行号是专门为残疾人的听众预备的，那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让他们的灵命成长。所以你现在我发现苏姊妹你是很着急，但是呢有的时候太着急太生气不一定对事情有好处。你现在跟他硬着头皮吵的话，对现在剩下来的信徒更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不对？
你说那个牧师，他牧师呢对这个群羊都不负责的，那还叫牧师吗？
你不能这么说。
对，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去指责。那关键是我们自己现在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像你刚才讲了，一个小姐妹来在当中来去分享，又没有受过神学装备，那我们怎么办？
那
我们不能只是靠这个埋怨指责。所以
他就让他年轻啊，叫他站起来，叫他站起来是对的，一定要好好培训他呀。
对，所以
他没有装备好了，怎么能叫他站起来呢？
苏姊妹，你听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在难处面前，我们要学会的是怎么去面对跟解决问题，而不是硬着头皮跟对方干，你明白吗？
我知道，
有很多方法。
我他们市里面几个同工要来处理这件事，
有很多方法。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处理的，像刚才我说的弱势群体，你让他听广播。加入空中教会那个团体，让残疾人互相的关心。 那你们剩下来的弟兄姊妹呢，每一个礼拜三更坚持的好好的守望祷告，求神打发、打发合适的人。
这个、我早都推荐给他们了，他们都不愿意听。
那不愿意听，
他们自己有又什么什么的。
好，没问题。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也没办法。你看到了吗？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你今天担心怕他们跑了，怕他们偏离了主的道，你怕有用吗？你就把这些羊群交托给神，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神的，对不对？
对呀、
啊、让神来看顾他们。我们人能做的有限，不是用我们的方法。我要鼓励你的是，今天下午你们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吵闹，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明白吗？
是的，
把自己
为我们祷告吧，周师母。
对，把自我先放下。
周师母，你听我说，就是我们这里面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想聚会，
你
而且周师母，你听我说，我的母亲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症，你叫她听广播，她也听不懂。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的这群羊就是想聚会，
好，
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会里的牧师还有同工，可能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也不过来牧养我们了，就放任我们不管不问了。
对，
这个我们教会的牧师还就是拿旧约的那个例子，
对，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你们发的电邮
来教导我们了。
对，我们知道，但是你现在面对的牧者是这样，你能怎么办？我问你，你能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就是牧师他再怎么样，他也只是一个人，就是人无完人嘛，总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就是牧师教会对我们这样放任不管不问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路了。
姐妹呀，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看不到什么希望，看不到什么亮光，我们只爱那些对他们有利的人，只爱那些对他们有益处的人，对我们不管不问。
小姐妹，好，小姐妹，今天我们去教会，如果是看人的话，我们都会跌倒的。今天我们信的是神，今天你们面临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你相信的神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呢？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也不要拼着自己的怒气去做一些决定。这些都是破口来的，你明白吗？这就是撒旦魔鬼要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先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牧者是这样的，你就为这个牧者祷告，不是你来斥责他，是神来斥责他，圣灵来斥责他，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祷告，明白吗？
知道。
我们知道了你们的光景，我相信这个电话播出去，我们也会为你们现在的光景祷告。更多的听众朋友也会用祷告来托住你们的。
是的，
这是安徽苏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
风风雨雨的诗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浙江的一姊妹在线上，喂，一姊妹你好吗？
一姊妹你好。
啊，周师母啊，你好。
是杨老师今天也在这里，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杨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姊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啊，我有个婚姻问题要咨询你们。我自己呢本来是信主有多年了，但是我的丈夫他没有信的。曾经呢我的丈夫他也有两次起诉和我离婚。那我是没有同意的。结果婚就没有离成嘛。那再到后来呢，我认识了一位是信天主教的弟兄，那我们就有感情了。结果我就主动要找我的丈夫离婚了，然后跟这位弟兄结婚了。那我的离婚呢就是我这样子会不会离弃上帝的救恩？
你现在跟丈夫离婚了，跟你喜欢的那个弟兄结婚了吗？
对。
你为什么在没结婚之前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结了婚你才问呢？
因为心里也有感到不安。
你跟你丈夫离婚跟别人结婚的时候，你就应该心里不安吧？
一直都有感到不安。
心里面不安表示圣灵有提醒你，对不对？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其实离婚不离婚，很多的时候是夫妻不愿意面对问题。你跟你的丈夫两次提出离婚，你不愿意，但是你们没有去解决你们之间的婚姻上面的矛盾，造成你们离婚的理由，你们没有去处理。那你现在呢？婚已经离了。离了婚以后才结的婚吗？
对。
严格来说，在你没离婚之前，你已经喜欢上另外一个弟兄了。
对。
情感上面已经出轨了，对不对？
是。
那这是不讨谁喜悦的，因为你在婚姻里面，你已经有了婚外情，对吗？当你提出来跟丈夫要离婚的时候，丈夫怎么说？
本来之前他就要离婚的，只是那时候我不答应，那我主动提出离婚，他当然会愿意了。
所以就离婚了。
但
是呢，你现在心里面不平安的时候，那我就要鼓励你，你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了。
是。
因为你是在有婚约的情况之下，你的情感已经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我们说婚外情，对不对？
是。
对呀、那就是犯罪嘛，只是当时没有人，或者是你也没有打电话找我们提醒你。那现在你已经结了婚，像你刚才说的，已经结了婚也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一直压在你的心里面。那我要给你的建议就是鼓励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你既然进入了新的一段婚姻，你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你的婚姻，珍惜你的婚姻。因为婚姻不是儿戏，第一次婚姻失败了，第二次你刚才说你第一个丈夫是不信主的，好，现在你结婚的对象是信主的，那你就要好好的去维系你的婚姻了， 在婚姻上面去见证神。
好，那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是不是有时候我自己太强求了？因为如果我丈夫他两次都起誓跟我离婚，那个时候我就不要强求，我就答应他的话，那后面我也许没有这样的犯罪感。
问题你现在已经成了这样子，你没有后悔了，不可能回到一开始的了，所以现在你就是怎么样往前走，面对前面，因为你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已经成了，而且你自己感觉到有内心的这种谴责，所以你怎么样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刚刚师母讲了，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所以你不可能回头了嘛。
要懂得珍惜神的宝血，昨天今天到永远都是有效的，所以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婚姻当作儿戏，夫妻有争吵，有难处的时候去处理，去面对。你现在跟这个弟兄进入婚姻，你们之间也应该会有很多的矛盾和意见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学习去面对，而要学会上一次的婚姻失败了，这次在婚姻上面去荣耀神，去见证神，好不好？
好，那我想问，这样的我会不会在上帝的救恩上会失去这个份？
刚才我说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只要我们真心的认罪悔改，主耶稣他都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明白吗？
明白。
那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可以继续在教会里服侍吗？
这个现在暂时不要服侍，因为你现在的情况明显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隔阂，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的侍奉不蒙神悦纳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你暂时先跟教会提出来，我停止所有的这种侍奉。
对，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好的立志来建立你的婚姻家庭，好吗？这是浙江一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听一个环节。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要在主里面建立一个温柔的生命，可以帮助我们吸收更多从主而来的更新、保护、爱护和教导。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第一个建立柔软生命的秘诀，就是要摒弃固执的心态。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个秘诀，就是要求主挪去我们的骄傲。弟兄姊妹，在生活、信仰和其他方面，有规律其实是一个优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过分重视守规律，他不但会变得很固执，慢慢的也会变得骄傲。当他们严守规律，又懂得为自己的各方面好好计划，他们就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意，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胜，然后就开始论断其他人，批评其他人的不足，借着别人的弱点来抬举自己。就算他们努力地去掩饰这种骄傲的心态，可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言语行为上看得出来。麦克是一位老师，差不多40岁，他觉得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很强。 麦克在学校里面很受学生的爱戴，最近又被同事投票选为优秀教师，因为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和能干。麦克很重视这个优秀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他的全部。麦克有一个座右铭，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他认为只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来生活，每天都严守规律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对麦克来说，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这句话反映出他的骄傲。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麦克都非常有规律，他是一个长跑好手，无论晴天、阴天还是下雪，他都持之以恒地去锻炼跑步，每次2个小时。除此以外，麦克也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规定自己每天早上5点到5点半起床读圣经，先让神的话语喂养他的心灵，然后再来去做运动。饮食定时，作息定时，见朋友也有定时，回复电邮都有定时，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内。能够每天都坚持做好一切的事情，好好管理自己的生活，让麦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过，这样的规律使麦克骄傲的心态越来越强。他承认自己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感到自满，例如他因为上厕所的次数比别人少而感到自豪，他又因为比别人守时而沾沾自喜，他甚至鄙视那些过胖、拙口笨舌、桌子乱七八糟的人。麦克以为没有人发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骄傲的心态使他与人疏离，因为他的内心容不下其他人，他甚至不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其实麦克这种严守规律的心态就像一堵围墙，将他与外面的人分隔开来。这种心态是出于麦克抗拒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表面上，麦克很独立、很坚强，也很懂得照顾自己。其实，他是一个很需要别人关心、很想别人照顾自己的小男孩。麦克害怕别人看见他这方面的软弱，就一直用意志和守规律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真实的需要。所以麦克要学习的是在神和别人面前承认自己对爱和关系的需要。唯有勇敢面对自己的软弱，生命才有被主更新和成长的机会。弟兄姊妹，愿神带领我们发现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挪去固执和骄傲，我们才能够靠着主来得着心灵的满足。天父的礼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弟兄姊妹你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难处的话，你不单是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你更可以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的。
嗯，我们电邮地址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请在这个电邮的当中附上你的电话号码，好让我们跟你来联系。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收听共同辅导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
是我